子晏仍辞别了老十三晏祥，回到他的住处青书山馆的时候，浑身上下披满了雪花，简直成了个雪人了。刚到门口，就看见太监何柱在那焦急的来回跺着步子，抬眼一看太子回来了，急忙迎上前来，一边帮着胤仍掸身上的雪花，一边说：“哎呦喂，太子爷，您可回来了！张廷玉、张中堂来了快一个时辰了，在书房里等着您呢。是叫他到暖阁来见您呢，还是爷您自个儿过去呢？”胤仍这才回过神来，我到书房去吧。一边说一边往书房走，还没到书房门口呢，张廷玉已经迎出来了，后边还跟着朱天宝和陈家友两个人。等他们行过礼，胤仍这才不自然的一笑说：“廷玉啊，你这个太子太保是不是也要当到头了吧？”这朱天宝和陈家友两个人听太子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刚才啊，他们陪着张廷玉在这一块等太子，已经等了大半个时辰了，几次试探张廷玉的来意，可是无奈这位尚书房大臣城府太深，太能沉得住气，不管他们怎么试探，他都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和他们谈论一些诗词歌赋，一句正题没说。此刻听太子晏仍没头没脑的撂出这么一句话来，俩人这心里不由一紧，顿时脸色苍白。正在诧异之间，张廷玉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太子爷放心，我们肯定会尽力相保的，但太子是聪明人，也要自己多保重才好啊。”说完将手一让，把晏仍请进书房，他这才面南背北站定，款款地说：“奉旨有问晏仍的话。”张廷玉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晏仍还是叮铃铃打了个冷战，他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朱天宝和陈家友，他们俩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太子晏仍，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太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心里是一片茫然呐，心说要是皇上真的问起冷香亭那件事儿，自己该如何回答呢？也不知道陈家友和朱天宝他们俩人听见这件事儿，心里会怎么想呢？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回答说：“是臣晏仍恭临圣谕。”张廷玉看了太子一眼，这才说：“皇上问你，九月十六，你与托合齐、耿索图、凌普、允进、劳之变等人在一起喝酒吃饭，那是在什么地方？你们当时都议论了些什么？”胤仍赶紧磕了个头：“回奏万岁，那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是因为臣的门人凌普和允进、劳之变他们进京述职，托合齐呢就在他的府上设了酒席，说是给他们接风，也请主子一并过来乐呵乐呵，我就去了，当时并没有议论什么事儿啊。”“哦，当时你问没问三阿哥的门人孟某人的去向？”晏仍一听是追查这件事儿，倒觉得稍微放宽了点心，说话呢也比较平稳了，也比较镇定了。“回皇上，三阿哥的门人孟光祖到云贵去采办药材，当时呢他在外边随便结交大臣，非常的不安分，有违禁令。因为劳之变是刚从贵州回来的，臣 就问了孟光祖在贵州的一些情形，嗯，并说此类小人在外边招摇撞骗，传播宫中秘闻，有不利于我的心，应该责成贵州巡抚就地擒拿，押送回京。这样不但对我，就是对三弟也是有好处的。这张廷玉啊，他只是奉旨问话，等于他是替皇上在问胤禛，当然他自己没有表态的权利，也没有什么议论反驳的权利，所以听了胤禛的奏对，他只是稍微点了点头，又接着说，皇上问你，你说没说过我是命运最不济的人，天下古今哪有当了40年皇太子的人呢？你何以如此丧心病狂？朕有何亏负你之处？你居实沉重。张廷玉虽然尽量说的瓷器平和一些，但是这些话本身太厉害了，别说是太子胤禛了，就是在一旁的朱天宝和陈家友都吓了一跳啊。朱天宝还能撑得住劲儿，陈家友一个踉跄差点没晕厥过去。胤禛也是面如土色，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回万岁，儿臣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真是命运不济，太子都当了快40年了，可是毫无建树，身负皇上的圣恩，天下古今没有比我更窝囊的了。这都是喝醉了酒之后说的话，虽然没有不臣之心，却有失太子大体，皇上责我负心，难辞其咎，请中堂代为转奏。说完是连连磕头。张廷玉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太子，无声的叹息一声，又说，还有更要紧的问话，太子不可回避，一定居实回奏。今天夜里你见没见13阿哥胤祥？胤禛一下子抬起头来，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张廷玉。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从狮子园回来，张廷玉看样子也不是刚刚到青书山馆的，听何柱说他来了有半个多时辰了，怎么刚才发生的事儿他就知道了呢？这耳报神也没这么快呀。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回答说，回皇上见过，不过不是晚上，是随驾打猎之后，儿臣见胤祥心绪不好，安慰了他几句，并没说别的什么话呀。哦，灵甫率2000兵士擅自进驻行宫，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灵甫率领2000兵士擅自进驻行宫，这是怎么回事啊？
胤禛的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半天没说出话来，书房里顿时是死一般的沉寂。胤禛万万没想到，感情今天夜里是变中有变呐、啊！除了自己在冷江亭和郑春华幽会让康熙当场撞见这件事之外，还有灵甫擅自率领兵丁进驻行宫的事，这是什么人干的呢？这个灵甫可是自己的奶兄，自己的门人呐、啊！这就是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啊！想到这儿，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张廷玉。张中堂，您说灵甫他率领2000兵丁擅自进驻行宫，这可是真的？
是真的。
哎呀，儿臣不知。
但是灵甫随身带有太子官房的调兵手谕。
什么手谕写的什么？
万岁要你自己说。
张中堂，我没做这样的事儿啊。
事到如今，
燕饶已经被人逼到绝路上了，他反倒镇定了许多。
他把心一横，挺了挺身子，说话的声音大的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张东堂，请您带回万岁一句话，这灵甫调兵的事儿，我的确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我有些事情做的不也有愧人子之道，但是让灵甫调兵这件事儿，的确我不知道啊。肯定是有人陷害我呀，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张中堂，要是这样的话，燕仍虽死也不能瞑目啊。
话问完了，张廷玉长出了一口气，上前搀起太子。太子爷，快快请起，恕臣不恭敬，这是奉旨问话，身不由己呀。臣也知道太子爷打小就受圣人之教，纵然小有失误，断然不至于调兵逼宫。这些个事儿，等太子爷见了万岁爷，自然能够从容分辨。太子爷放心，万岁是非常圣明的，绝不会轻易给人加罪的。臣也要尽量在皇上面前为太子辩白。胤禛却突然暴怒的挥了挥手说，
不，谁要你辩白，我这会子就去烟波智爽斋当面跟皇上讲清楚，就是这些个罪名都成立，无非就是一死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是转身就走。朱天宝在后边喊了一声，张恒臣，你倒是说明白点啊，是哪个小人在万岁爷跟前下屈离间他们父子，拨弄是非，陷害储君。
张廷玉身处这样的情景当中，也显得非常的尴尬，一边是皇上，一边是太子，他能怎么着呢？今天来问太子话，那是奉旨行事，他等于是替皇上来说话的，跟他自己没什么关系。听了朱天宝的话，他无可奈何的苦笑一声说，
嗨，天宝，你稍安勿躁，你和陈家友一直在东宫伺候，朝夕不离太子左右，你还不知道呢，我怎么能知道呢？
太子，您稍等一下，外头都是单扑营的兵，您是走不出去的。万岁爷已经下了旨意，命所有的皇阿哥都去戒德居候着，臣陪您一道过去。不过万岁爷今天晚上非常生气，你这个时候见他没什么好处，您可要想仔细了。说着走出房门，站在屋檐下喊了一声，刘铁城，守在外边的护卫急忙传呼出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刘铁城大步流星的走过来了。
中堂，差事办完了吗？
因为看见胤禛也站在门口，急忙又上前一步打签行礼说，
奴才给爷请安。
张廷玉这才说，
铁城，你留下把印封了，所有的文书奏章都要送到烟波智爽斋，至于对这里的太监官员就不要太苛刻，传令他们不得随意出宫就是了。
是，
记住，太子还是太子，并没有处分的旨意，你们除了在这儿遵旨办差，不可放肆，要是出了岔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完将手一让，太子爷，臣的暖轿就在外头呢，臣与您同轿而行。
胤禛抬头看了看天，还在没完没了的飘着雪花。他四下看了看，只见一队一队的兵丁从侧门涌进来了，把他居住的青书山馆团团围住了。顿时他觉得四周那都是陌生人了，他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要说呢，他身为皇太子，除了皇上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了，如今眼看就要成阶下囚了。他踏着积雪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仰天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原来废太子是这个样啊，哈哈，我也算不虚此生了，走走啊，去当阶下囚。
说着与张廷玉一同上了暖轿，直奔介德居而去。这个介德居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打猎的莆田猎场和皇帝住的烟波智爽斋的中间。按说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他是去打猎的途中嘛，四周呢都是旷野，孤零零的这么一座殿矗立在这个地方。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预备着康熙去打猎，走到半道上歇歇脚啊，哎，这么个地方。此刻正是天亮之前最黑的时候，田野里刮着西北风，呼呼带响。但是这介德居殿里呢，烧着火，火墙火炕烧得挺旺，挺暖和的。康熙皇帝手里拿着一片两指宽的那么一个小纸条，坐在后殿的大炕上，一杯接一杯的喝着砚茶，情绪显得挺亢奋的，双目炯炯有神的看着殿内摇曳不定的烛光，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呢。看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地下站着大阿哥胤禓，戎装佩剑，一脸的庄重肃穆的神色。三阿哥胤禭好像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皱着眉头，时不时的看一眼站在对面的马齐。尚书房大臣马齐穿着仙鹤补服，里边套着康熙赏的紫貂袍子，在这暖融融的房子里，他好像心也缩成了一团，手心里全是冷汗，脸色呢是又灰又青，像死人一样难看。太子胤禛在冷香亭出事的详细情形啊，他不大知道，但是灵甫带着2000铁骑擅自进入禁院，这可是他亲自处置的。那整整2000铁骑呀，厉兵秣马，就凭着太子那么一张手令，这就闯进来了。要不是被那个刚刚选进来的侍卫张五哥发现，那谁能料到此刻是在囚笼里呢，还是在逃亡的路上呢？说实话，他也不大相信太子会有这种大逆不道的心胆。可是那张字条上明明夹盖着玉庆主人的官房啊，那是太子写的调兵手令，灵甫就是凭着这个手谕这才带着兵来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好几个人都辨认了字迹，就连太子的随身太监何柱都叫过来仔细看了，几个人看了之后啊，都说好像，没一个人敢说一句肯定的话的。但是马齐从那故意做作模仿太子手记的中王体小字上看着好像是十三阿哥胤祥的手笔，但是他从外任到尚书房已经6年了，他已经领教了康熙这群儿子们的手段和心地，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没有一个不是人精，谁又敢保证这其中不是诈中有诈呢？正在胡思乱想，且听老三胤禭轻声说：“皇阿玛。”“
哦。”“
车驾到热河已经5-6天了，儿子在一边瞧着，父皇接见群臣，会见外藩，视察山庄，又打猎，还要料理处置北京递进来的奏折，合起来也没好生歇过几个时辰，昨儿凌晨到现在那更是一眼没合呀。儿子想，就是天大的事儿，泥鳅翻不起什么大浪的，慢说是小人的阴谋已经败露了，即便是真的变起仓促，万岁爷危重九重，就是登高一呼 小人们也未必得逞啊。其实啊，眼前的事儿蛮可以从容办。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好歹要保重龙体啊。这会子太子还没来，请万岁爷稍微躺一会儿，就算是睡不着，养养精神也是好的。儿子给您背唐诗，您就放松一下精神吧。说着声音已经有点哽咽了。这老大印事呢，完全是另一门心思。近来呀，他这心里是格外的高兴，格外的得意。自从离开京城，他就觉出来这风头好像有点顺了自己了，往自己这边刮。首先呢，是受命为头号侍卫管带。今天这大事当前，可以说是祸福不测的危急关头，皇帝居然头一个就想到了自己，居然让自己全权管理阿哥事宜和整个山庄的防务。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太子就要垮台喽。皇上想到了自己，说不定太子一完，自己取而代之。想到这儿，别提多得意了。要不是在这种时间这种场合，他真想来一嗓子二黄。此刻见老三是这么个做派，抢先说了这么多好听话，他一边觉得心中暗暗好笑，但是又生怕好话都叫胤祉独自说完了，所以他急忙接过话茬说：“阿玛，三阿哥说的很对，现在儿子和三阿哥就是万岁爷的秦琼和敬德，您只管歇着，您身子骨安康，那就是儿子们的福分呐。”康熙长长透了一口气，唉，朕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朕八岁登基，三次亲征，刀枪血海里滚出来的人了，我就不信一个小小的灵谷就能率兵造反不成。朕冷眼旁观呐，恐怕灵谷也是被蒙在鼓里呢，他是凭着太子的手谕才带兵进驻山庄的。只是朕不明白，这胤禛也不是笨人呐，为人平常看着也挺和善的，哎，就是诗词歌赋做学问也不在哪个阿哥后头啊，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了呢？莫非是糊涂油蒙了心不成？再不然就是有邪祟鬼魅附身，真是不可思议呀、啊！想想这些年朕在他的身上耗了多少精神，费了多少心思啊！他不但不思报答，反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